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二十世纪初，被称为是中国的施洗约翰送上节牧师，他在1920年的时候，带着全村的希望前往美国留学。原本照计划，他要读神学，可是他却选择了当时热门的学科化学。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他，因为神的呼召，无法放弃内心成为传道人的使命。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是否会冲突呢？送上节牧师如何的抉择与面对呢？一块来听今天的因信说话。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当今这时代呢，博士呢其实是已经蛮多的，
满街跑。
但是放到100年前来看呢，
那不得了了，
哎，你肯定碰不到博士。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一位化学博士，
是100年前的化学博士，在美国拿到的博士学位哦，
就是我们的宋尚杰牧师。
不过他其实不太喜欢人们谈他，叫他博士或者是叫他牧师，
是因为呢，他认为呢，这一切都是一个世俗的象征啊。
对，他最棒的也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举动，就是在归国的船上把他的这个毕业证啊，还有这种金钥匙的这种象征啊，
荣誉象征，
通通扔到大海。
哇，简直是疯了。
哎，很多人看真是疯了。
嗯，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转变呢？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就是立定心志要成为一个布道家呢？
嗯，我想呢，我们应该是可以从他的家书当中来了解这个过程啊。今天我们要来读的就是他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写给他父母的一封家书。
嗯，那读信的嘉宾呢，是我们所熟悉的楚云牧师。
1920年11月21号，双卿大人尊见敬禀者，前星期拜接家幸，知父亲旧样复发，心甚不安，而近来观中国国事日为一日，每抱起忧甚，欲学习美国政治以及他日回国为改良之用，但未知父亲之意以为何如，而现已决定于毕业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1年求硕士学位，后赴留学英国2年，采集政治之特长者及其神学之精华，以后若有机会，甚愿赴留学德国2年，查其风俗、政治、宗教之特长者。父亲若以而言为然，请及时带儿到，而于前星期已签名入学生立志远方行布道团，而敬之目的虽全助政界，然布道是而永久之目的，知子莫若父，父亲其必知而知心事也。有陈同学君者，福州人也，其父乃福州官僚派中之灼灼人物，其人曾在京 办理官务，为人忠厚，智亦可嘉，且亦是基督徒，而甚欲引为知己之交，但其人眼光高卓，志报不凡，殊非一日所能交也。上所秉者，乃而近日之志向及交际也。而在哲理学校时，每才华太露，至今思之，隐恨不已。近日而痛自隐晦，甚望前日列职之能全去也。而存金银行犹有300，故今年不必工作，此皆天父特别赐恩于尔也。天气渐冷，雨雪时降，本日为美国感恩节，学校放假3天，故而得以情形禀告双亲也。而离家已8月，实无恋家之念，盖而实望家中此后竭力亲近上帝，如亚伯拉罕之家庭。然专此禀告，阖家平安。1920年11月21号，赐儿上节景禀。
这封信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呢，他积极的参与社团，想要培育一个务实的能力，
就好像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很多的留学生一样。
是，那么相信当时他也有一个挣扎，到底是福音可以救中国呢，还是务实的科学可以救中国呢？
后来他还是去了一间神学院去继续深造。
不过呢，这间神学院是相较之下比较开放啊，自由派，
比较自由的。
对，
自由到他自己可能有点受不了，以至于甚至精神有点分裂。
嗯，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精神病院，将近200天的时间。
这将近200天的时间对他来说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利用这段时间读了40遍的圣经，所以他的生命呢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更新。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作家施伟，他也正是《宋尚节传》的作者，来为您继续分享。
1920年感恩节，宋尚节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他是到美国半年左右。他去美国的时候，本来他们家乡把他送出去是读神学院的，所以去的是俄亥俄州的威尼斯神学院，所以并不是去读别的学科。但是他到了那以后，他最后申请读的是化学系，这个就是很 tricky 啊。所以他去读神学院，但他读化学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分析他内心的心理，他1901年出生，所以1920年也就是18、19岁。那这个时候他到了美国嘛，特别是从中国去美国的时候，他看到科学肯定是最新奇的一件事，而且他觉得能救国，当时美国也是科学救国的这样一个文化背景，那所以他就觉得要学化学，而且当时化学正是最热的一个学科。但我觉得在整个他留学的过程中，他都有一种心理的这种罪疚感，因为他毕竟知道家乡是把他送出来读神学院的，盼望着他回去是做传道人的，而他却读了化学。所以他给他爸爸写信的时候，他要不停地提这个科学救国、政治救国。而且他在除了这封信以外，他的日记里面还再三提到，就是说他自己究竟成为一个宗教家呢，还是一个科学家呢？很有意思，一个19岁的少年不断地这样写。这时候他们当时去留学的时候，应该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批。那这一批人同样都是在这个学校，他们当时全部都是学这些科学，所以大家都是想实业救国。但一方面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又对上帝有一份忐忑，所以他反复要讲自己是为了救国，而且他反复说读科学也是为了回去传福音，因为我读科学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啊，其实和今天你看非常像啊，就是我们甚至说成功神学吧， 成为这个世界上很了不起的人，那么我们来传讲福音。他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他到了呢，所以他不停地讲科学，他的成绩也是特别好的。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护照。比如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对这个社会没有一个福音影响力，不是的。有些人上帝就选择他成为科学家，甚至成为商人，成为文学家，那借着他们的生命的状态来传递福音。但是有些人上帝就是选择你成为一个福音的传播者。比如说同样写作，我如果说哎，我写诗歌写小说，他也可以传递我的信仰。但像现在我觉得上帝是呼召我专门来写中国教会历史中的故事和事物，包括像我博士论文都是写的旧约圣经与中国古典文学比较这些，那这些呢好像更直接，但我不觉得这个谁高谁低的问题。但是福音是有核心的，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不传讲耶稣基督，仅仅是做外围的一些见证，其实最终没有福音效果。只有这个核心，只有这些传道人、布道家和有关教会以及圣经的这些研究和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表达充足，那么其他周围的这种文化性的才有所附依嘛。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关系。那同样就是留学的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的人他是成为了科学家，也是基督徒。那但宋尚杰为什么心里一直会有纠结呢？我认为是一个呼召，上帝呼召他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也是当初他立志成为传道人的。那既然立了这个志向，上帝就要成全你，上帝呼召你就不会让你走另外一条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并不存在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人不需要，而存在于上帝呼召你做什么样的。自己很难给自己一个解释的理由。从宋尚杰来说，他好像在美国所有的日子，所有的信件和他的笔记里面都有很多的就是自我解释，包括他后来甚至就是本科毕业以后继续读化学的硕士，要读化学的博士。那么博士以后他其实有很多的选择都不是去读神学院，他是要去德国继续读博士。这所有的选择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的就是似乎是告诉他父母，也是告诉他自己，我这样也可以传福音。而且他还有个理论，他觉得宗教包括圣经包括文科可以靠自学的，但是呢化学这些科学是没法靠自学的。这点其实我也挺赞同的，因为其他呢确实是可以靠自学，像他那么聪明，这也是他选择为什么读化学而自学神学的原因。但是当他后来博士毕业以后，仍然想再拿几个博士，他当时想拿遍就是美国欧洲几大博士的时候，上帝就出手来阻拦了他。所以今天你要说福音与文化的关系，总体来讲经常我们都说有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个人的观点是没有两个使命，只有一个使命，就是福音使命。但是福音你不可能脱离文化的谈福音。第一，上帝的圣经都是要用人类语言写的，要用语言写就有文化，语言要翻译也是文化。而且像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你对待什么人去传福音，你这个福音如何去光照到黑暗地的人，那么他坐在一个怎样的黑暗地里，本身就是文化。所以其实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福音，也不存在没有福音的文化使命。在1900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就是外国的差会和机构，因为受到本国的那个社会福音化的那个影响，包括自由派神学的影响，所以非常注重的都是做社会关怀。那么他们的社会关怀渐渐抽离了福音， 就早期的宣教士在中国也做这些社会的关怀，建医院啊，建孤儿院啊，但建这所有的都是为了福音。那后期仍然是建医院建孤儿院，但是呢就像今天美国的学校一样，不再谈福音，就我只是关心这些人的身体，关心这些人的有吃有住，然后明智开化，因为他们觉得义和团是明智不开化造成的，所以他们在办学校就是要明智开化，而不是为了传福音。那结果是什么呢？就像宋尚杰预言的，宋尚杰后来回到中国是1930几年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现在这些学校也罢，这些甚至是医院也罢，学校和医院是基督教去开的，但是在学校和医院里面的甚至很多教员学生都不信耶稣，也没有灵里面的更新，所以他说这些就是社会福音，这些做的这些社会关怀，他有一天都会易主，就是改变主人。其实没有福音的文化不存在使命，它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没有文化的福音是不可能传播的，那没有福音的文化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所以这两个只有一个使命，就是福音使命，但这个福音是在文化中传播，也向着坐在文化里面的人来传播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母腹之中就被神拣选。宋尚杰从他人的角度，就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他走了很大的弯路，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读化学，然后甚至在他研究生和博士生期间，他在学校努力参加各种活动，而且他是做叫国际学生会主席，当时都不愿意做，他去做，然后做国际学生会主席，他做了很多就是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白人和非裔啊，少数族裔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当时在美国黑人和白人还是隔阂很大的。那他做了这些很多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都与他后来好像没有关系。所以其实施尔福德的日记也好，之前的日记也好，几乎全都没怎么写他1927年回到中国以前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他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看啊，其实这些就是上帝的预备。你想他如果没有经历过组织学生会这些事情，那他就不擅长演讲。宋尚杰起初并不太擅长演讲，他是在这些活动里面擅长与人交往的也擅长组织的，而且他在这些活动里面他开始琢磨人需要什么，这个是他后来布道为什么那么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人需要什么，就哪些人他内心中需要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去读这些科学，其实上帝就要让他看透科学甚至是政治，他非常关心世界各国的政治，要他看清楚以后，甚至他在协和神学院的时候他还翻译过道德经。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协和神学院没有灵里面没有感受，所以他还打坐冥想，不管是这种冥想啊、打坐啊，中国的这种道家啊，还是自然主义宗教啊，甚至佛教啊，他都有所涉及。因为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上帝这个时候拣选他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信。那我想到今天其实有一些就是传道人，他们就是传道人家庭出身，然后直接就当牧师，然后没有经历过社会，也没有在社会上工作的经验，甚至对其他的宗教民间文化全都不了解的。其实这样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会有问题，因为他很难与社会上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受众被传福音的人，他很难有共鸣和认同，他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这个我想是上帝对宋尚杰特别的预备，也能够造成他后来在中国大陆你看没有太多，他只有十来年的布道，他让十来万人信主还不止，如果从比较宽泛的来算还不止，而且他兴起那么多的教会，包括在东南亚兴起那么多的传道人，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上帝 如何做这个祭物。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他已有的不断被破碎，比如他已有的他的学问，那么化学学到这个程度也被归零，对吧？然后他已有的他想去做这种社会学家，做政治学家，他研究了很多，他非常聪明，其实也被归零。甚至宗教方面，基督教其实等他精神病院出来的时候，连带他出来的人，就是把他救出来的人，他最好的朋友是美国的宣教士，对他其实也有不信任的，因为他当时一直在吃素菜不吃肉，那么在美国的基督徒眼里，这就是不正常的。包括他回到中国，他的父母一直看他是不是有病的，蛮长一段时间父母才彻底的认可他是正常人，那各个教会也没有顾他，所以他也变成了归零，就一切归零，这就是上帝彻底的破碎的时候，也是器皿彻底做成的时候。我想如果宋尚杰一到美国就读的是神学院，那是怎样一个情景？一到美国他就读神学院，那他很快就能读完，他就会回中国去，那他能不能做成后来他做的事呢？我觉得是不能的。因为他如果一到美国就读神学院的话，他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他比如人文学科的这些结构其实并不完整，而且西方的神学院如果他没有经过与科学，就是当他读科学的时候，其实是他原来在里面的那个信仰和科学在对话，等于就是既是融合同时又是征战。究竟什么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什么是一个人的根本？那么当他要去关心政治，想成为政治家的时候，又是他里面的信仰和这些政治的又是交战，交战的同时又是融合，这样他就不断会扩大。还有一点就是当他没有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挺好的人啊，然后他学习也很好，真理中学很有名的宋大头，他父亲其实是很有名的牧师宋学莲，所以他宋学莲的小牧师嘛，所以也很有名。那他丝毫也不会觉得是自己是真正的罪人。当他走了这个弯路，他知道自己是个悖逆的人，自己其实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甚至是会迷失和陷在，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佛教啊道教里面的这样一个人。这时候上帝再得着他，不是用知识，不是用知道耶和华，而是从前风闻有你，今天真认识你。上帝用一个15岁少女的这种我们觉得有点灵恩的讲道一下子抓住他，他就突然觉得这个少女的讲道讲得那么简单，但是抓住了自己，所以他才对协和神学院的那些教授，甚至是很赏识他的院长开始有反感，觉得你们讲的那么天花乱坠的一大套，却使我们越来越不信了。他说越来越不信什么意思呢？就不相信神那么真实的同在，完全生活在一个宗教的知识里面。所以他当时就非常激动。我想如果没有经过他走这么一大圈的话，没有挣扎到一定时候，他其实遇见这个少女之前他已经挣扎到一个程度遇到少女的时候在这之前他是在俄亥俄，他那个时候博士快毕业的时候他就要申请别的博士嘛，他这个时候就有挣扎，极大的挣扎，挣扎到一个程度，就是晚上他就跟神其实就像雅各那个摔跤，我一定要得着那种复活，一定要得着那种重生，一直挣扎到凌晨神真的就是与他相交，然后他得到释放。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少女的那个会议上才重生，其实不是的，在这之前在俄亥俄州那个晚上神就激发了他，然后他才决定不去读博士，要读神学院。这个时候正好协和神学院有人就是来跟他讲可以去协和神学院，这个时候其实他内心还是不纯的，所以我们看见人是很复杂的。他为什么去协和神学院，这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因为他当时宋尚杰非常迷一个学者叫杜威，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啊。这个杜威呢 他的实用主义呢，其实对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化是极大影响的，就中国人现在都说实用主义嘛，拿来主义嘛，其实从他开始深受他的影响，包括五四运动，包括胡适，都是深受杜威影响。那宋尚杰当时也深受他的影响，杜威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候就看中了宋尚杰，对他相当不错，非常赏识宋尚杰。宋尚杰去协和神学院，他的斜对面其实不太远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课，所以宋尚杰在他日记里面写过，他是想去协和神学院，然后就可以去哥伦比亚大学修杜威的课。所以其实你看他仍然是不纯的，虽然上帝已经改变他，他决心要献给主读神学了，但他仍然是决定神学就是大概读读就行了，他要去读杜威的哲学课。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帝要把他从协和神学院去关到精神病院，因为他如果再继续受杜威影响，他的神学再加上协和神学院又是我们说自由派神学，两个一加急，那宋尚杰就不是后来的宋尚杰了。但他里面其实有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其实受到的神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更新，那是内在和外在。
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啊，神使用宋尚杰不在于他天资有多么的聪明，虽然他天资真是很聪明，也不在于他在专业上有多大的成就，虽然确实也有所成就，
是
那而在于他的那种专注，还有非常饱满的那种热情，毫无保留的热情。
是，就像圣经当中神自己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这话听来其实蛮扎心的。
但是呢，当我们真的是为神毫无保留的摆上的时候，相信神会大大使用我们。有人就这样形容宋尚杰，像是一根蜡烛，
照亮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也盼望今天的我们可以照亮今天的时代。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下周我们继续得到。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制作的基督徒书信朗读节目，音信说话的精华内容已经出版成书，书名是今天他仍旧说话。在北美地区您可以买到实体书，在国内的微读书城您可以找到电子书，欢迎您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讯息。节目的最后带来的是音信说话的主题曲，由国内家喻户晓的歌手黄绮珊为您献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你狠心忍耐，面对嘲笑你选择专心致力，因为这就是心。